喺母亲节嘅时候，今日好想用一个咧圣经里面一个好传奇嘅母亲嘅一生，同大家分享。喺希伯来嘅经卷里面咧，士师记咧就跟住咧就唔系路德记，喺我哋用嘅圣经里面咧就跟住路德记。喺希伯来嘅经卷里面咧，士师记之后咧就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喺一篇第一篇嘅时候就开始介绍撒母耳嘅妈妈一个传奇嘅妇女。今日我哋好想用哈拿嘅一生成为我哋彼此嘅勉励。士师记最后一章里面讲，佢话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当时以色列落喺一个嘅属灵嘅光景里面，系一个好低沉。每一个人所谂嘅事、所做嘅事，都系随己意而行，忘记咗神。但好奇怪，神就喺呢个时候，藉住一个不育嘅妇人哈拿，从佢身上生出撒母耳，而撒母耳亦成为当代以色列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大卫、扫罗都系从佢高立做王。如果我哋睇到，我哋睇到一个嘅奇迹，神特意嘅安排，带领以色列进入一个新嘅王朝，一个大卫嘅王朝。今日嘅信息咧，唔单止系为妈妈，我特别真系为妈妈而佢写嘅呢篇嘅讲章，但系同样噶，作为父母已婚嘅、单身嘅、男嘅、女嘅、年轻嘅，其实我哋都可以从一个敬虔嘅母亲嘅身上，我哋有所学习。人生是充满住困境。如果想问你，你最近有没有一些烦恼的事？有没有一些不开心的事临到？甚至是一些苦难困境？其实基督徒都不例外，我们主任牧师都不例外，师母都不例外，他都经历很多的困难。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困局。但很奇妙的，特别今天见到师母在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敢讲感谢的说话。当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一起去祷告，我们牧师祷告，为师母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医治的手就临在，让我们从心里面我们赞颂我们这个上帝。原来上帝就在我们困局里面那个的出路。在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一个家庭的一个的困局，这个家主叫做以利加拿。圣经描写他是一个的敬虔的利未人，他住在拉马的地方。他的敬虔从哪里看到呢？就是每年他都会上示罗这个地方呢献祭敬拜耶和华。当时的祭司是以利，以利呢就生了两个五翼仔，这两个仔呢就做祭司的位，但就没有祭司实质的一种品德。圣经里面呢描写他们，他两个是恶人，不认识神的，他们犯罪得罪神。从人的角度来讲，话啲祭司都咁嘅时候，唔值得佢敬拜，唔值得佢咩啊献祭。但我哋睇到呢个家庭，佢整个嘅重心系以耶和华系佢哋所敬拜、所仰望、所侍奉。整个家庭问题出现嘅导火线，你一睇落圣经你就知啦。咁所以咧，你可以打开你今日啲罪表里面咧。我都将好多嘅经文列咗喺度， 或者如果有个圣经嘅，你可以打开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哋今日会集中睇完第一章嘅圣经。圣经里面讲以利加拿有两个嘅妻子，个原因系咩呢？因为第一个妻子哈拿系冇生育，虽然当时摩西嘅律法是容许可以多过一个妻子，所以当时以利加勒就娶多一个的妻子比利拿，结果有生育。但问题就来了，原来我们看回上帝在婚姻的原意是一夫一妻，当人离开上帝那个心意的时候，你发现问题就来了。当时对于希伯来人来讲，如果一个已婚的妇人是没有生育的时候，这个是代表了上帝的不喜悦。子女对于他们来讲是耶和华的祝福，是宗族的延续，是遗产的继承。如果没有子女的时候，你就没有地位。如果没有子女的时候，你甚至是觉得是什么？是一种的羞辱。其实好像我们中国人是吧，在特别在我们中国旧式的社会里面的，我想大家能够好体会这一样一样。如果哈拿有仔女呢，可能比利拿不会出现在这个婚姻的里面，以利加拿呢就不会那么头痛。以利加拿圣经里面讲他好爱哈拿，但是奈何虽获夫君爱宠，这个哈拿呢仍然是心里面受苦，时时的被比利拿去刺激，去挑衅。圣经里面讲他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让我一起去读第四节至第六节。以利加拿比利拿作哈拿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特别每次上去献祭的时候呢，就好多的说话听。其实你看到是人心里面嫉妒那个的表现，从嫉妒变成一些的愤怒，一些的怨恨，以至去公开的他羞辱哈拿。而哈拿在这么多年那种的冤屈里面，那种的情绪其实去到一个的低点，他自卑，他自怜，甚至他自怨。这段圣经很特别，那里写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你第一个的感觉是什么。有时我做一些心理辅导的时候，见到很多的病患者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是基督徒，他们很多时候很重的一个罪疚感，他觉得上帝今天令到他这样，因为他犯罪，他得罪上帝。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错误思维，上帝就是一个记住我们恶行的上帝。其实圣经里面讲，如果上帝要数我们的恶行，上帝要跟我们计数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在上帝面前转立。其实上帝你对我们其实是满有那个的恩情，上帝有自己的时间，有他自己的安排。罗马书讲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弟兄姊妹，请你记住， 上帝不是一个计较我们那个罪的上帝，上帝很明显他不喜欢我们犯罪，但上帝是满有怜悯，是一个赦罪的上帝。如果你想想撒母耳，如果不是因为哈拿的不育，到到后期他才会出生的时候，如果一早哈拿就生到撒母耳出来的时候，可能整个历史不同。撒母耳的一生，其实神是一早有计划的，是过于我们人所能够去计划。如果一早生了出来的时候，哈拿他就是长子，长子很容易的就承受整个家族那个的什么遗产，可能他一生里面就成为一个当时以法莲山的一个富户，他永远不能够成为在以色列一个伟大的领袖，带领以色列走入另外一个的王朝。耶稣基督在他离世的时候同样的提醒我们，安慰我们，他说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样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会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患难、苦难、困局，耶稣基督就说其实这些一定有，你和我都没得逃脱，我们做基督徒同样没得逃脱。我们做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心里面有平安。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我们面对疾病、面对死亡、面对失业、面对家庭困境、面对儿女不生性，基督徒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心里面仍然知道上帝是断固，以致我们能够心里面有平安。保罗同样警告我们，他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当时在第一世纪里面的时候，做基督徒真的不容易，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更加不容易，整个社会不容纳你。其实今天在现代社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轻松，我们所受到的逼迫是很有限，可能是一些人的冷嘲热讽。但我告诉你，有些回教的地方，有些非洲的地方，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面对这些东西。一个敬虔的信徒同样会面对很多的问题，问题就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些困局。哈拿面对困局的时候，他不是躲起，他不是自怨自艾，哈拿是积极的面对，他没有逃避，他是将问题直接的带到上帝的面前。虽然今天母亲节可能是很多母亲很开心的日子，但我亦深信当中亦有很多在家庭里面有破碎，关系里面有紧张，甚至关系有摩擦。有时我们都会问上帝，你在哪里？在这个困局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其实不容易的，讲很容易，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上帝祝福你。但是今天让我们从哈拿的身上，我们有一个的学习。我们一起去看第二段的圣经，第十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去读。哈拿不能够从人得到慰藉，他只能够从神里面得到心灵那个的医治。哈拿长期的情绪受压波动，但是我们看到哈拿 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没有用人的方法去处理这些人际的关系，他没有在家里大吵大闹，他没有在家里面呢搞离间，他没有呢做是非，他没有争宠，其实他可以的，他亦有这样的能力，就好像我们看现在最近的宫廷片那样，斗个你死我活，令到家庭更加的困难。但哈兰没有这样做，圣经里面讲哈拿是怎样，默默地走到上帝的面前去祷告。在第十二节那里，哈拿他讲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一刻钟，这个祷告不是一时，圣经里面讲哈拿的祷告是一个长久的征战，祷告是一个长久的征战。不住的祷告是我们信徒面对困难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最好的出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的牧师叫做袁佑轩牧师，如果讲英文名字你可能 Christopher Yuen， 我记得好像是两年前我们请他来这里讲见证，有几个人记得，我看看先，有些人可能不记得，我很简单的一个，很多人都记得，所以我不会详细讲。袁佑轩是一个家庭长大，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爸爸很着重子女的教育，他结果呢入了牙医学院，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但原来他的私生活里面他陷入一个很极度的差的里面，他不单止进行同性恋者的活动，甚至他售卖毒品。当妈妈知道个仔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一个犯罪者的时候，当时他同先生的关系已经是面临决绝，就来离婚。他的见证讲话，他放弃一切，他静下来的时候，他心碎了，一个母亲的心碎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他想到一个出路，你知不知道他出路是什么？他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主动地临到他，藉着他的朋友带这位袁太他信耶稣，当他信耶稣之后，他生命完全的改变，他知道他没办法改变这个仔，他知道唯有 透过祷告能够改变，他每日的行刺的为仔祷告，他要求他的同道为他的仔祷告。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讲他写那些什么纸仔，很长很长的一个纸，每日写一段，每日写一段给他的仔，目的是什么？希望他回转。上帝是听祷告，在一个这么困难的个案的里面，上帝是改动人生，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改变，以致 Christopher 在监狱的里面他悔改，重新的跟神回复关系。当他出来的时候，他进入神学院里面读书，他一生去侍奉神，虽然他仍然带有艾滋病，但他周游列国为要去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妈妈每一次都跟他去，他妈妈每一次的讯息就说，你们要为你的子女祷告，祷告能够摇动上帝的手，祷告能够改变万事。哈拿深信上帝必然的供应和眷顾，所以当以利以为哈拿饮醉酒在口勾勾，其实当时哈拿口勾勾是他心中默默的祷告。哈拿不单止的祷告，你留意哈拿的祷告，圣经里面一个描写四个字我觉得很震撼性，是倾心吐意。弟兄姊妹，你最近几时向上帝倾心吐意？倾心吐意的意思是你 完全冇保留的，你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这位满有怜悯的上帝面前，你将你心里面所想所求的告诉他。哈拿没有逃避问题，他主动去仰望依靠上帝，他向上帝倾心吐意，他大胆直接没有造作的，清楚知道自己的需要，亦讲出自己的需要。他不单止是这样，他大胆在上帝面前许愿，求怜悯，求奇迹。同样其实当他求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还愿。还愿其实不容易，一会我们都会再去看这件事。因为哈拿是深知上帝必然看顾。当以利给他祝福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应允你所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做牧者的我们都说，你平安的回去啦。我们会在祈祷会，我们会在教牧同工会，我们私下会为你祈祷。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些安慰的时候你会怎样？你是不是深信上帝就是真的会改变，上帝会供给呢？你看哈拿，哈拿很特别的，当我们听到说你平平安安回去，上帝是会应允你所求。他就是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他就去。圣经里的描写就是，当时哈拿饭又不吃，因为其实都没胃口吃饭，就眼泪洗面。但到他知道神应允他的时候，圣经里说哈拿就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着愁容。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深信上帝会插手干预。一个简单的信心，上帝必然会出手。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至到四节，使徒雅各去劝诫我们，提醒我们，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出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其实雅各讲紧咩？雅各讲乜嘢？我哋听就系，我哋喺生命里面，我哋有好多嘅困局，我哋好多嘅试炼临到我哋，我哋要用一个积极、一个喜乐嘅心去迎接，因为我哋知道，当我哋嘅信心经过考验之后，上帝系有加倍嘅祝福，上帝系让我哋嘅生命系更加嘅成熟，上帝领导我哋更加嘅完备，更加嘅长佢。耶和华顾念，这个字好有安慰。耶和华顾念，耶和华没有忘记，耶和华原来从来都没有忘记你和我。哈拿就是这样生了撒母耳。在最后那里会这么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个说话是将哈拿的心完全的表露，哈拿真正的体会上帝的主权，他亲自经历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在头脑里面我们相信神是那个全能的神，让我们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经历他。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他讲到上帝的恩典是够用。在圣经里面讲，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就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荫庇我。这句说话出自保罗， 保罗讲到自己其实都有软弱，同我哋一样，但系话上帝嘅恩典系够你用，够我用。我相信上帝嘅恩典系够司母用，上帝嘅恩典够嚟紧星期二会做手术嘅 Matthew Lee 用。我相信上帝嘅恩典系够麦司母用，因为我哋相信，因为人实在喺呢个事里面，人冇办法，人好软弱，但上帝嘅恩典，上帝嘅能力就系充满住应许。我哋有冇把握住呢个嘅应许？我哋行走我哋信仰路程，定系我哋只系头脑里面知道，而我哋冇信心嘅踏上？信心嘅踏上，我哋睇到后面好唔同嘅就系、是，让我一齐去睇第四段，遵守诺言。哈拿起咗誓，佢起咗愿，结果佢还愿。让我一齐去读第27、28节。留意最后一句，于是他们在那里什么？敬拜耶和华。在整个家庭里面，或者在这个敬虔的妇女身上，我们学习的，她是一个敬拜的人生。她起了愿，她知道她要还愿。其实起愿的时候，她已经讲了的了，如果你赐我儿子，我就将这个儿子是完全什么？归你。那个意思是什么？是将这个小孩要送到去圣殿里面，以至他一生就在圣殿里面什么服侍，不再能够在什么家庭里面。其实对于一个母亲来讲，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我记得我在89年的时候，我在英国读书，摆低师母和个仔，个仔那时候3岁，我只是去读1年而已进修，哇！嗰种唔舍得啊，好辛苦。嗰时候咧，长途电话又贵，冇而家咁方便啦。我记得喺电话亭里面攞住一啲英镑啊，慢慢入啊，哇！就嚟嘟嘟嘟嘟，即系仲有30秒，哇！好惊。我哋都会好珍惜我哋所有嘅嘢，特别系我哋嘅儿女。一个唔容易还嘅愿就系话，你要将佢完全嘅俾上帝，完全无私嘅奉献。但你呢度睇到哈拿完全冇挣扎，圣经里面就话佢话我祈求要得儿子，耶和华已经应允赐俾我，所以我就要将呢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佢终身嘅归于耶和华。弟兄姊妹啊，哈拿嗰种的信服是你和我今天要学的功夫。他没有讨价还价，他没有说大一点，他现在都是刚刚断奶的嘛，12岁都上去都不迟了，或者再大一点，听他读完书先。他没有任何的借口，他没有自私。其实哈拿很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这个小孩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孩。一般来讲，在以色列的母亲通常他们都会乳养自己的儿女，直到断奶，然后呢即继续去养。但是在这里呢，他断奶之后呢，哈拿是一个好的母亲。圣经里面的描写很特别，他每年呢都上圣殿敬拜，每一次呢他做了一件事，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事？他做了一件衣服，做了一件外袍呢给个仔。今早早同我讲呢，师母都好锡个仔，佢都Kitty 师母呢都曾经做过织过一条颈巾给个仔，不过只是限于一条啫。咁啲人笑我话是因为技术嘅问题。但我种嘅心表达， 哈拿是每年的上圣殿，他不是就这样扔了他的圣殿，我尽了我还了我的愿啦，也话你自己他什么处理他。他每年他那种的关爱，那种的，而最重要的就是撒母耳看到妈妈那种母爱，撒母耳看到妈妈在耶和华面前那种的忠心，撒母耳看到妈妈在耶和华那种敬拜里面那种的真心，这个是影响着撒母耳的一生。虽然他不在你旁边，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了，我们的仔大了，离巢了，可能在大学里面，但你的信仰生活，你怎么经历上帝，其实对你的子女是很好的影响。上帝对得失或者我们人体得失很不同，好像在这里讲哈拿失了些东西，但原来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他得着，结果上帝眷顾，神赐给一个不育的妇女，结果生了多少五个小孩，添连埋撒母耳六个，有三个的男两个女，令到他能够从自卑自怜自怨里面走返出来，就是上帝的恩典。圣经里面再没有讲到他家庭那些纠纷，没有再讲到比利拿对他那些的事，能够从上帝里面拿到祝福。而这个不是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圣经里面讲描写撒母耳，他说孩子撒母耳渐渐的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哇，这句说话我想母亲听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世上最大的祝福。但愿在母亲节的时候，我将这个祝福给你。孩子撒母耳渐渐的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就记不记得耶稣一样啊，耶稣一路渐渐长大的时候，神同人喜爱他心一路的增长。撒母耳不单止得到人的喜爱，最重要的撒母耳一生是同神去服侍神，神一生就在撒母耳身上显明他那种大能。哈拿经历上帝的恩典，他最终只可以讲一句说话，上帝是奇妙。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困局里面我们经历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上帝的奇妙？他不单止经历上帝的奇妙，他讲出赞颂。在第二章开始，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他就写了一篇的诗歌，被称之为哈拿之歌。你回去慢慢去看，这个就是当他将在会幕将他儿子奉献给神的时候，他发出那种赞美的祷告，一篇好美的诗，好美的祷告。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代表能力因耶和华高举。在第二节提到耶和华为圣，除了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亦冇磐石好似我哋嘅上帝。其实呢度讲到我哋嘅上帝系嗰位圣洁嘅上帝，上帝系嗰位无可比喻嘅上帝，上帝系值得我哋去倚靠嘅上帝。愿今日呢个嘅颂歌成为我哋嘅鼓励。如果当中又仍然未认识呢个赐福嘅上帝嘅时候，我好想都喺度邀请你，特别一些做父母的，或者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都好承受这个福气的时候，我们都好想将这个福气话给我们父母听。你生命里面其实都有很多个困局，但今天从哈拿的身上他告诉你们，当你他相信倚靠耶和华的时候，这些的困局，这些人体离系一些的苦难将会变成祝福。可能你仲未认识呢位耶和华创造宇宙嘅上帝，你可能仲未认识耶稣基督为你 嗰個嘅罪寫喺十字架上。但如果你想繼續認識嘅時候，我哋教會外浪有一個嘅福音加油站，佢有弟兄姊妹喺度幫助你認識呢一個恩典嘅神。上帝話：我嘅恩典夠你用，喺人嘅軟弱上就顯出上帝嘅能力。願天父祝福各位。